裴仁杰吃了高大夫给的这个药之后啊，半夜里肚子直咕噜，肚子开始咕噜，接着就疼，疼完了之后就想上厕所要大便，三老爷子就站起来了。裴元庆一直跟父亲在一个大帐里边陪伴着父亲，裴元庆这眼睛是大见青啊，问老爹在干什么，老爷子说我得上外边方便，军营之中这厕所都在外头。裴元庆跟着老爷子去了一趟，回来之后躺到了床上，刚睡了没一会儿的功夫，老头又坐起来了，不行，我还得出去。裴元庆说您怎么的，哎呦，这个药这什么药，这吃了之后怎么一劲拉稀呀、啊、高大夫按说这个药不能错了，老头说就说的呢，他给我这个棒伤上的外伤药上上我就不疼了，怎么这个肚子里边吃上他的药丸子受不了呢？裴元庆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，这高大夫是个干什么的？
哎，不要乱猜疑人，元庆啊，也许呀高大夫人这个药吃去之后我就泻火的，我这内里边的火太大呀啊。
老头上了一趟又一趟，上了一趟又一趟，最后是一趟比一趟紧，裴元庆干脆吩咐手下军卒把那个洗脸的通盆拿进来吧，就在屋里接吧。老头整个的拉一宿，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都拉脱了相了，两腮无肉了。裴元庆这可沉不住气了，老爹爹这快点派人去上高一手那去找这高大夫。哎，裴元庆说不行，我跟着手下军卒去。手下军卒一听，那您别去啊，您不能离开这个前敌训地呀、啊、我们去吧。裴元庆马上派手下的兵卒到金梯关去找这高大夫问问怎么回事。这兵卒去了之后就回来了，回来呀、啊、就跟裴元庆说，
哎少公子，我们见了这高大夫了。
高大夫说呀，老爷子要是拉肚的话呀，可能这个药量重了一点，让老爷子给他写篇字儿，他呢本应该是过来，但人家高大夫看病的人特多，我到那去一看呢，满屋子都是人，人家抽不出手来，而且还有重病号要死要活的。他说让老爷子是随便写几首诗也行，或者是写篇什么千字文啦之类的都可以，把这个东西写了之后呢，让我呢再给他送过去。人家这高大夫有这个招，人家就一看老爷子写的这个字儿，叫看字论脉，就能知道老爷子这个病情是怎么回事了。
哦，裴元庆是感觉这高大夫这么厉害，那可不呗。
那好那好，老爹爹您看您怎么办？老爷子说那要这样的话，那我就给他写幅字儿吧。写什么呢？这裴仁杰老爷子书法还真不错，文武全才，老头能把千字文背下来。这个千字文是南北朝时期啊，这个南朝梁武帝萧衍曾经命令他手下一个官员官拜给侍郎叫周兴嗣，让这周兴嗣用这个四个不同的字儿组成一句，对偶押韵，写成一千个字，这一千个字不许重的。哎，所以这个周兴嗣呢就给编出来这么个千字文，编出来这个千字文之后，后来就在这个学生当中学校里边给流传开了，成了学童的启蒙读物。所以今天裴仁杰老爷子就写了这么一篇千字文，写完了之后这军卒还说呢，他说老爷子您呐、啊、得签上您的名，最好啊盖上您的印。人家那高大夫说呀，必须是您亲笔写的，您不签名不盖印人家还信不着。裴仁杰说那好那好，我给签名我给盖印。裴仁杰落款签上名，盖上自己的私印，还盖上自己的官印。说怎么这个私印还有官印，官印虽然也是他那名，跟那私印不一样。据说古代当官的你是哪级官员，那个印都是有固定的规格的，大小有规格，分量还有规定。所以裴仁杰把自己的官印私印都盖上，盖完了之后就把写的这篇千字文交给手下的军卒，让他骑快马送往金梯关到高大夫那儿。手下这个军卒骑着快马去了， 没用多久的时间，这军卒回来了，提了个药包子回来的。军卒回来之后就跟老爷子说了，说先锋老爷，他这么回事，我见了高大夫了，高大夫啊，人家周围那么多看病的，马上就停下手来看您这个字。他说根据这字上面断定啊，您这个药量是吃大了，吃大了呢，当然就是泻火泻重了，所以这个药给您马上现配现抓的，让我给您带回来，让您马上煎了就吃，吃完了之后马上就立见功效。哦，裴仁济说好，马上吩咐手下军卒上老百姓家里边借药壶，就煎这个药，煎完了之后当天晚上给裴仁济喝了，喝了之后就不拉了。裴仁济心想，这高大夫真有两下子啊，人家说到哪做到哪，说这个药什么功效就是什么功效，说给我上上不疼他就不疼，说给我泻火马上就拉稀，说让我不拉了马上就不拉了啊！哎呀，裴仁济心想，将来把瓦岗山平灭了之后啊，回朝的时候要路经金梯关，我得去看看这高大夫。其实啊，他看什么高大夫，裴仁济并不知道自己已经中了瓦岗山上人设下的计谋了。怎么中了计谋了？这高大夫可不是高大夫，原来金梯关那个地方是有个高大夫叫高一手，但是来给他看病的这大夫可不是那高大夫，那是谁呀？山上的徐茂公。咱说过，徐茂公和魏征两个人不但通天文晓地理，而且精通医术。徐茂公和魏征及秦琼三个人合伙研究了一个计谋。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计谋？就是因为程咬金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，觉得裴氏父子完全可以投降瓦岗山。军营之中互相之间都是互派间谍呀，古代那叫互派奸细。虽然说大隋王朝派了10万人马征剿瓦岗山，但是军营里边徐茂公早已经派下奸细刺探军情，他们得到确切的情况，知道他们军营里边将帅不和，这个张大兵就是朝中那太监总头张衡的儿子。说这张衡因为跟这裴仁济有夙愿，让他张大兵就对裴氏父子横加陷害。所谓这种陷害是一种折磨，从这一点来讲，如果把这个事情运筹好了，完全可以使他们父子二人归乡瓦岗山。怎么让他们归乡瓦岗山呢？于是他们就想了这么一个计谋，开始让齐国远下去打这一仗的时候，这个计谋啊就已经开始设计好了，觉得如果齐国远这招能成了，下一步就可以得以实现。果然齐国远成了，裴元庆眼睛给杀坏了，军营里边已经有奸细在那儿运作着呢，偏偏又赶上军医找不着，说到老百姓那去了，周围那些老百姓的人家都是瓦岗山上的人，半城百姓原地的百姓都已经搬家了，所以他们一打听就推荐到金梯关去了。到了金梯关一请，就把这位徐茂公给请来了。徐茂公果然医术高明，把裴元庆的眼睛治好了，用的是那瓜子眼药，这是真的。那么把裴仁济的棒伤也给治得见轻了，也见好了，这也是真的。留下那几丸药，这药里可就有说到了，为什么拉稀呀？配的几丸无关痛痒的药，其中有一种药是巴豆，这巴豆吃了是非拉稀不可，所以拉了一宿。为什么要让他拉稀？就为了让他再找这高大夫。再找高大夫，为什么要让他写千字文？要的就是他这幅字。裴仁济把这签字文写完了给送去了，愣说看字诊脉，这纯属胡扯。徐茂公为的是套着裴仁济把这字写来，更可喜的是裴仁济非常认真，官印私印都盖上了。这幅字到手之后，
徐茂公拿着这幅字就回了瓦岗山了。回到瓦岗山上，一见魏爷，大爷魏征啊，大爷魏征好书法。徐茂公把这个字给魏征一看，魏征就根据裴仁杰这个字体研究了 好几天。研究完了之后，魏征贴起笔来，就给裴仁杰山瓦官他们家里边写了一封信。这封信是写给他的妻子的。给他妻子怎么写的呢？信上是这么写的，贤内之志。贤内就是指他的，就是贤妻呀、啊、老太太。哎，吾与元庆出兵瓦岗，盖因将帅不和，局与频生，又见瓦岗军事义勇非常，久攻不取，元帅逼迫，令系生死，又与疆场领卿徐军师致府忠劝，权衡利弊，现已降顺冈山，唯感知遇之情，以讲翠云许与大德天子为妻室，即日派人往接，万物一虑，速离险地，为我之盼，以防生变，切切切切，详情面虚。落款是裴仁吉盖上了官印，又盖上了私印。说这官印跟私印哪来的？咱不说了吗？他写那签字文上面有啊，有官印私印呢。这魏爷精通书法，善于篆刻，找两块木头往那一比划，就按着他那官印跟私印就刻下来了。刻完了之后往上一盖，这就是裴仁杰那印。尤其是他写的这字迹，模仿完了裴仁杰把这封信写完之后，让徐茂公让识文断字的几个人一看，大伙都拍手叫绝，说大哥简直就绝了，谁也看不漏。把这封信写好了，这信说这意思就是他们父子两个人倒在瓦岗山下攻打瓦岗山，将帅不和，结果这个当元帅的老下命令逼着他们攻打瓦岗山，不然的话就要他们的命，说令系生死嘛。最后在疆场上碰见徐茂公，徐军师对他们这么一解劝，肺腑之言，父子两个人一听讲的有道理，所以就归顺了瓦岗山了。感谢人家知遇之情，把他的女儿裴翠云，也就是裴元庆的姐姐，许配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为妻，当娘娘了。说现在派人马上到家里边接你们，快离开险地。隋王朝要是知道这个事儿之后，非上那抄咱们家不可，说快走，事不宜迟。这封信写完之后，大爷魏征说，我这信写完了，是不是派谁就到山瓦关接老裴家家眷去？徐茂公说，这还不行啊，咱得跟当今皇上商量商量。拿着这个信就找程咬金去了。万岁，我们定了一条计策，打算要收服裴元庆。程咬金一听，好啊，三哥，像裴元庆这样的小将官咱们瓦岗山上正缺呀，我就想把他收服过来呀。不过这个计策我们定好了，得征求你的同意。哎，三哥不用问我，你们该怎么办怎么办。哎，不，这回牵扯到你。程咬金说，怎么还牵扯到我呀？徐茂公说，我们打算这样，我们已经啊把裴仁吉的笔记给诓骗来了，大哥呢模仿他的笔记就写了一封书信，这封书信呢我打算判的王伯党和谢英登他们两个人去到山马关，就把裴仁吉的家眷给接来。书信上是按这么写的，同时呢也说把他的女儿裴翠云许配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为妻，我们打算把他们的家眷请到瓦岗山上之后，就让他的女儿裴翠云和您当今陛下拜堂成亲，龙凤呈祥。您做了皇上了，虽我有三宫六院，总得有一方妻室啊，就跟他们老裴家先接上亲，这个亲要接成了，裴氏父子是降也得降，不降也得降，您意下如何呢？ 程咬金一听啊，当时这脸就拉长长了。哎，我说军师，我说这事儿可不行，这事儿多少的可有点缺德，除了这招咱没有别的招吗？徐茂公说，这是最奏效的一个办法，别的招呢是没有了。你这玩意儿能行吗？啊，你这个书信就写着说他们投降了啊，把人家诓来，诓来倒也作罢，那么你还要让人家闺女跟我接亲，成我的媳妇儿，那人家那姑娘能愿意吗？啊，就我长这模样，我知道我长什么样，我要长得漂亮有人样，小名能叫阿丑吗？啊，人家姑娘一看，就姑娘不看，老太太一看，她也不能愿意。徐茂公说，您忘了，您是大德天子，混世魔王啊，您是一朝人王地主啊，他的女儿跟您结了婚就是娘娘了。哎呀，这东西这就那么回事儿，我这皇上说不定当的哪天就拉倒了，这个娘娘她也当不长，关键是坑人害人，我这事儿办不来。陛下，这事您要不同意的话，那我就不能派人到山法官去，不这么做裴氏父子不能投降，裴氏父子不投降，他们的伤病养好之后攻打瓦岗山，裴元庆跨下马掌中锤，我们山上没有人是他的对手，弄不好随军十万之众就得把我们瓦岗山踏为平地，您这皇上也当不长了，您就也得走，这两头您说哪头重哪头轻？如果说按照我们的计谋把他们家眷接了来，您不光说娶了个媳妇儿，您还收了他们父子二人，双管齐下，一箭双雕，何乐而不为之呢？程咬金听到这里边琢磨半天，把这蓝的脑袋都憋紫了，摇来晃去，行行，我说老道，我就怕这事儿你办不成。徐茂公说，办不成在我，您可以怪罪我，要是办成了您得听我的，到时候拜堂成亲先得跟您打招呼，另外这小姐要上了山之后您得听我安排，我让您怎么着您就怎么着，我让您怎么做您就怎么做。行，那我就听你的。徐茂公把程咬金这工作先做好了，然后马上找来了王伯党谢英登，把这封信就交给他们两个人了，同时呢把一字并肩王小霸王翟让也找，徐茂公秦琼魏征他们把这个事情跟小霸王翟让一说，翟让一听拍手叫绝，翟让说，好，这个计谋太漂亮了，要去接亲吗？要去接亲咱们得比较隆重啊，咱是瓦岗军呐，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娶媳妇儿，那不能是一般的车辆，我有一辆车，让他们赶着去。小霸王翟让自个儿站瓦岗山的时候亲自造过一辆车，其实他那个车叫辇，四个轱辘的，六匹马拉着，原来都是黑大绒镶着周围，现在给他改换一下，改成红大绒的，喜事儿嘛，把这车装修好了就等于是彩车，是花车。这车弄好了，带着500名瓦岗军由打瓦岗山的山后边就下了，这回奔山瓦关，此次行动可非比往常，车后边还拉着两辆车呢，那两辆车都是什么？绫罗绸缎、金银财宝、猫眼睛钻石、红宝石、蓝宝石、祖母绿，什么首饰都有，弄了好几箱子，有的是小霸王翟让拿出来的，有的是徐茂公在原来他们这个结黄杠以后积存的东西里边拿出来的，这叫聘礼。这书信交给王伯党谢英登带着，为什么要让王伯党谢英登去呢？因为王伯党谢英登这两人长得非常的俊秀，气质非常良好，让人一看这个人可亲可敬可信，所以王伯党谢英登两个人带着500名瓦岗军 由打马岗山山后下来之后，绕道而行，昼夜兼程，来到山瓦关。到了山瓦关之后，他们这瓦岗军可不是穿的瓦岗军的军衣号坎啊，身上穿的是随军的军衣号坎，要不然的话一路之上逢州过县的就不好走了，容易带来麻烦呢。到了山瓦关，找到了总镇衙门，到衙门口这儿，王木党吩咐守信人往里禀报，就说是瓦岗山上裴仁吉先锋官派来的人要见老夫人。门口的人一往里一传禀的时候，偏赶上在大堂上坐着两位少爷，这两位少爷就是大公子二公子裴元福裴元禄。这裴元福裴元禄啊，对这老爷子裴仁吉呀，一向心里边总有一种怨气。为什么有种怨气呢？这裴仁吉看不上大儿子二儿子，老管他们两个叫废物叫窝囊，管老大叫窝囊，管老二叫废物，说这哥两个合在一块就是这窝囊废。这哥两个呢让这爹说的呀也认头了，谁让这老三有本事呢？一说就是三儿子有本事，人家胯下马掌中锤，疆场上能够出奇制胜，力大过人，我们哥两个的武艺也不出众，文采也不超群，所以这爹老数的他们俩两个呢也就认了。爹爹跟三弟上瓦岗山走了这么多天了还没见书信，今天忽然一听说来了人了，说带了500名官军到这给送信来了，这哥两个主动的先迎出来了，一见王伯党谢迎灯，哎呦二位您是从哪来的？王伯党谢迎灯看了看这两位公子，您二位是？我是裴元福，他是我二弟元禄。哦，大公子二公子，我们是带着老爷子的家书到这来的。是吗？快点里边请。马上请到客厅里边落座，落座之后吩咐献茶，献上茶来，这大公子裴元福就说了，我爹的书信能不能先给我们看看？王伯党说，这是写给老夫人的，给您看也可以，所以先把这个书信就给裴元福看了。裴元福把这书信打开一看，哟，我爹投降瓦岗寨了。他瞧了瞧王伯党，您是？王伯党说，实不相瞒，我就是瓦岗军。来呀，把东西抬进来，珍珠玛瑙值钱的东西往里边一抬，往桌子上一摆，往里一放，跟裴元福裴元禄这么一说，元福元禄一瞧，得，这回咱上瓦岗山，我妹妹嫁给大德天子，我们哥两个成了国舅爷了。